这个题目呢，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哦。那么因为我们说好祝母亲快，母亲节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好了，我们也一起快乐，一起跟那个母亲吃饭，或是你想到的早上吃饭好了。譬如说张哥就像母亲这样唠叨，你们晚上就来找我吃饭也可以，好，因为我就像母亲这样，要把你捏，把你捏长大哦。所以母亲节不一定限制就是母亲了、你可以觉得她是像母亲这样对待你，那你就去爱她，去关心她哦。那今天我们学会更多的一样，以前我往年都是母亲节快乐，那今天多一点点为母亲感恩，然后为母亲祷告，我们就多一个东西哦。我就今天或者整天，我们就为母亲来感恩，为母亲来祷告。那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啊，那个母亲应该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哦。好，那我们就不只是快乐为他们祷告。那等一下我会分享师母分享她的母亲，那我偶尔就会还是会跟你分享一下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哦。好，那我们继续来看。那这上礼拜的中间的一个 slide 啊，中上礼拜讲的，但我就在想哦。上礼拜我来念哦，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一个很重要的经节。那这个经节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然后这里面神要我们行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些所有美好的事。那我就在想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塑造我们，把手放在他手里，那就牵着。那我就在想说，这是不是可以把它换成母亲对我们的爱？其实母亲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那母亲对我们也是扮演着那个塑造的角色。至少对我，其实对我的信仰的影响，我妈妈可能比我爸爸还多一点。我爸爸是给我侍奉上面的榜样，我爸爸在侍奉上几十年从来没有埋怨过，那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母亲在信仰上面，反而是母亲给我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的信仰可能看着母亲，看着他一些的所谓的言行，然后跟神的关系，然后就给我很多的祝福。所以母亲对我们的爱也是希望我们做神喜悦的事。那如果你的母亲还不是基督徒，那我想母亲还是希望我们可以走在正路上面，那我想那应该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我就把这个经节想一下，好像母亲在我身边也是做这样的塑造。然后我把手交在母亲手里，那母亲就会牵着我。第一次进学校是小学一年级，我没有念幼稚园，因为家里的环境的关系没有念幼稚园，所以小学一年级是妈妈带着我去学校。我妈妈在我一生里面就进去我的学校就那么一次哦，就是我小学一年级带着我到学校，印象非常深刻哦。那就是像这个图片一样。那是不是有时候把神跟母亲做一些调换，其实蛮像的哦。至少对我这个礼拜就很多的思考跟冲击哦。好，那母亲要我们思考一下，大家精神集中一点。其实师母昨天才睡两个小时哦，她还在时差哦。那你看她精神百倍哦，在敬拜，还在分享，等一下还教主日学。那时候大家都有精神，因为今天的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是很大很大的那个享受跟思考。那母亲要我们什么？其实我的母亲真的很少要我怎样，因为我母亲是把我们丢到教会，就到教会里面的大哥大姐怎么带着我们，带着我们玩，带着我们读书。所以我的读书几乎都是看着教会大哥大姐他们这么认真，又那么用心侍奉，可是他们又那么会玩，又会打球。那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呢？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在教会的大哥大姐里面，其实在他们呵护里面长大的哦。那母亲选择一个最我觉得最正确的方式。那母亲她自己要我们什么很少说哦，她其实这样就用生命来表现。我跟你们分享过，母亲的时候有时候早上四五点就在这窗户进来，这窗户进来的阳光就在那弄个小板凳在那边读圣经。那母亲就用这样来影响我们。那母亲要我们什么？今天就是回到主耶稣基督，你可以对照哦。今天你的头脑可以无限延伸，只要没有违反神的真理，你可以无限延伸。鼓励大家一定要回到这个所谓的母亲跟耶稣里面。那母亲可能不一定会完全是按照真理，她可能她的心意但不一定完全依照真理。可是今天耶稣要我们什么是完全，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真理。那我们一起来读那个马太福音，一起来读好不好？来11章29到30，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 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有没有叫我们要怎样？有，这里有说向我学习，很简单哦。他前面当然有一个说负我的轭，我背着什么样的轭，你们就应该负着这样。但是他底下又说担心，我们就觉得哇，他的轭应该轭就是以前啊，我们家有犁田哦，所以就知道那个牛要耕田的时候，前面会放着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放着，那牛就往前走，那个犁出来的那个沟就会又直哦。那个轭是很重要的，但是耶稣基督就怕我们说觉得那是很重的，可是他说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可能就在这当中有一些学习，有一些挣扎，但是耶稣基督说我替你们扛着，所以你们不用担心那个会是重的。所以耶稣基督有像妈妈一样，我的母亲可能用爱，用感动，用生命的见证来提醒我要怎样。我有说过他唯一的要求是我礼拜天一定要 到教会去，不管怎样，那是他很单纯的一个要求。那我们八个兄弟姐妹应该都守住这样我妈妈给我们的很简单很简单的要求。那主耶稣基督今天就这样说。那今天的经节其实蛮对很多人，我想蛮多人，我听过蛮多在这里面的传道人讲的信息哦。那今天我自己尝试要来跟你们分享，虽然时间不是很多，那我来念哦。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前面是葡萄藤、葡萄树 的一个所谓的 metaphor。那因为我们家有种过葡萄树，所以我都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今天可能就还是尽量跟你们阐释葡萄树，就是在上面。那耶稣基督就是葡萄藤。耶稣基督就是葡萄藤。那这个经节就我等一下再念，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所谓的 vine， 就是这个葡萄藤，比较粗的葡萄藤。那今天我们都是上面的枝子，那这个枝子应该要结葡萄出来哦。那今天的应该是蛮容易了解，但是因为我家有种葡萄树，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为每一个母亲我们献上感谢，在我们生命当中因着他们，我们今天可以成长，我们今天可以在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享受神的祝福。其实从小就是母亲不间断用爱来浇灌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长大成长，我们这献上感恩。今天我们要来思考母亲在我们生命的角色之外，我们要来思考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角色跟我们的连结，我们总活出那个不一样的生命来祝福周围的人，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荣耀神，也让我们的母亲在里面可以得到安慰。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母亲爱我们不是溺爱，因为我妈妈真的不是溺爱哦。那我当然会回想，其实这几天在回想说我真的有时候不是那么的乖哦。我妈妈很严厉的那个惩罚我，那除了偷爸爸的钱之外，那是一定被打的。那偷爸爸的钱你们都不要以为是做什么坏事哦，不是，我是为了要看书，家里没有钱买书，我偷爸爸的钱是去买书哦。那当然买了一本书之后就被抓到，所以其他的钱都没有用到，因为我吃了一碗豆腐汤，一碗豆腐汤 跟买了一本书。那后面还有我有时候我要记得我又喜欢看漫画，那曾经去同学家开的漫画店借的漫画，那到学校就被教务主任收走，因为在大扫除的时候，然后我就在偷看漫画就被收走。那个同学的爸爸到我们家说那个漫画被收走，叫我妈妈赔款，我那赔偿哦，那妈妈可能就那个钱可能就是买一样菜的钱，我是觉得妈妈是非常难过哦。那妈妈当然把钱买了，那当然我大概又免不了被修理一顿哦。但是现在想就是说有时候真的不太乖哦。那妈妈绝对不是溺爱，但是妈妈就在这当中有时候为我看我妈妈为我掉眼泪，那这个都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哦。那妈妈教导我们对我们的品格行为的要求，那刚说的就是妈妈就是透过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主日学的老师，那给我们在行为上面的要求，所以我妈妈其实蛮放心我们的。 我们家的孩子虽然在农家长大，我们家的孩子不骂脏话，不说那些不好听的话，我妈妈是绝对不允许我们说这些。那因为教会的哥哥姐姐就会教我们。好，那耶稣爱我们也不是溺爱，所以今天的重点，那我就分大概就是说，耶稣要我们什么，妈妈要我们怎样。我想你们每一个妈妈都应该有她的要求。那虽然我妈没有用口说出来，但是我大概知道，那耶稣爱我们，他当然也不是溺爱，他要我们怎么样呢？那今天的大概就分两个，应该是三个，但是我把后面那个跟第三个第二连在一起。但我们常在他里面，常住在他里面，原文其实就 stay 或是 live 或是 dwell， 大概就是这样，常在他里面，所以这样就要结出果子来。那第二个是在他的爱里面，其实有的解经学者会说第二个在爱里面，其实就在他里面的一个彰显。那没关系哦，反正今天就再这样来想，就是说耶稣基督要我们的确在今天有这样的要求哦。那在他的爱里其实用一个很明显的彰显出来，就说明不是空泛的，说在他的命令里面，就是在他的爱里。那我速度会加快。好，那葡萄树其实主要是结果子，葡萄树是没有其他的用途，一定要知道葡萄树是没有任何的用途，因为它的那个藤是绝对不能用来烧火的。因为看到藤，刚才有看到藤，那藤是空心的，再怎么粗都是空心的，所以你一进去大概不到几秒，不太夸张，但十几秒就烧尽了。我们家就会弄小小的这样一捆，那用点火用的，用开始要把木材加上去的第二层啦，应该是第一层，那第二层是比较轻的木屑，然后第三层就是大的木材哦。所以那个葡萄藤就只能用来起火用，所以如果不结葡萄那要干什么，就没有用途。所以其实蛮有意思的，这个今天的这个隐喻，这个 metaphor 是蛮有意思的。那所以葡萄树如果没有结葡萄其实意义就不大。我们家是因为我们家是三合院，我们家就架了铁丝网，所以葡萄藤就会到上面蔓延在整个那个铁丝网上面哦。那其实好像可以遮太阳，但其实遮不了什么，倒是招了蛮多的那个蚊子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夏天会睡在那个庭院，那就要从那个葡萄藤上面的铁丝网架蚊帐哦。我们可以把蚊帐架在庭院，那我们就睡在那里面哦。但是其实葡萄树的作用大概就是一定要结果实。那主耶稣基督说我们要藏在他里面，这藏在他里面意思就是说不能乱跑，因为枝子绝对没办法跑到外面去，枝子跑到外面就枯干，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他说枝子要在树上才能结葡萄，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那我们要在主里面才能结果子，那等一下我们都会解释哦。所以可以想象得到说，今天是我们都是枝子，那枝子到底为什么会乱跑？我们会粘在什么上面？你看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可见他有说枝子应该会跑到外面去哦。你可能会粘错地方了，应该是要粘在这个大的藤上面，可是我们这些枝子偶尔就会跑到世界去，跑到我们所喜欢的去，跑到人上面，我们要去粘在那个人上面。可是耶稣基督说不要这样，因为你们都离开我，你们想要抓住某一个人，抓住你要倚靠的对象，可是那是不正确的，因为你离开那里你们就结不出果子来。即使那个再有钱再怎样，你要去倚靠他。其实我最近当然有一些感触跟你们有一些人分享，我们中间蛮有一些人还是要抓住人，抓住你要倚靠的。可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你就不能结果子。那往下继续，那其实结果子的观念在旧约，在诗篇第一篇开宗明义就说，有福的人就是怎样，要像一棵树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那在这里面他用什么方式说你要像一棵树结出果子，其实就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了，我们等一下还是会看。所以其实旧约就有结果子的观念，那而且是在诗篇150篇的开宗明义第一篇就讲到，我们应该要像树栽在溪水旁要结果子。那这里说的就是说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等一下还是会看到。所以这个葡萄树不是新鲜的，在旧约里面就有。然后再回到刚刚说的，你要藏在我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关系，持续的关系。因为原文里面可能就看到说，持续的在基督里，你没有跑出去，你没有粘错地方，你没有倚靠错方向， 昨天在 YCLK 也在讨论这个，所以应该是要连在主上面，那你才能得到养分啊，你枝子怎么能跑到去，跑到外面就没有养分啊，那你要被养分供应，你就要在这个葡萄藤里面。其实在这里面我最近在看这个比喻哦，那蛮有意思的哦，他说耶稣基督在葡萄藤的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说，葡萄藤是从树里面长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是从树里从地里面长出来，从根里面这样往上长，所以耶稣基督是在所谓的下面来支撑我们，他是用谦卑的身份。我觉得这是最近一个很大的思考，说原来葡萄树还有这样的观念，耶稣基督从地里面开始成长，那在底下托住了我们这些的所谓的这些枝子，然后看着我们水果，他还是用里面来供应我们养分，然后这养分是真理、平安、能力、各样的喜乐，都是耶稣基督供应，这结出来的果子才是好吃的果子。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份其实是蛮有意思的，那蛮重要的。那我们就是不要倚靠错方向，不要追你的成就，追你物质上的享受，不要追你要倚靠人。那等一下我们还，如果还有时间，我们还会再想一下。所以果子，那我就大致上在新约里面找了一下，就用他的希腊文去找。那这果子里面可能讲到，譬如说圣灵的果子，譬如说在里面良善、公义、真理、平安。那嘴唇的果子，就说你结出嘴唇的果子，你的嘴唇是不是都是在赞美神，都在说建造人的话，还是你嘴唇真的是不是在做结果子的，是在做破坏的，那就很可惜 哦。所以这果子有蛮多的果子跟我们今天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要连在这个藤上面，你跑到外面就枯干，枯干大概就被那个踩踏，或是被送到火里面去烧，但是火里面烧也烧不了几秒钟，大概就是很可惜哦。那粘在这个藤上面就可以结出果子，那果子可以弄葡萄酒，这果子葡萄可以，因为我蛮喜欢吃葡萄，但是不能有酸的葡萄，我就是很喜欢吃葡萄。好，那本来我是跳过的，那早上我在思考，还是把它放进来，就不要成为不结果子的那个枝子哦。不要这样，离开这个耶稣基督的供应，那你就什么都不能做。因为这边有两个福音，我本来是不想说的，那早上我还是把它放进来。那有没有可能两边都要？我要连在这个树上，我要连在这葡萄藤上面，我别的要再连下来。您发现这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哦。至少农夫子弟是不可能，你这个枝子又连这里又连那里哦。那可能今天我们你自己去思考，我就不再讲太多。不要离开葡萄树，不要粘错地方，不要两边都要，不要世界也要，不要耶稣基督你也要，那真的就会长出来是一个怪东西哦，可能应该不是葡萄，不知道是什么，那就怪怪的。好，那为什么要结果子？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第七来读，来，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定义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这里偏偏这里又这样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哦。我知道在解经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很特别，因为定义的话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可是他偏偏又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的父亲因为这样得荣耀，你们也因为这样才是我的门徒。所以不见得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门徒，根据这样来说是非常严厉的哦。虽然是充满了祝福，但是非常严厉哦。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讲的吗？这十五章，我读了一下哦，在十四章的最后，在最后的晚餐，那耶稣基督就跟门徒说：“我们该走了，我们该走了，就是我们该离开了，他应该要去面对了。”那可是，在走之讲这句话之后，他又讲了十五、十六、十七三章，然后十七那个十八章开始，他说：“好吧，我们出去到外面。”所以在说该走之后，十五、十六、十七，耶稣基督做最后、最后的跟这些门徒说的，他有可能又很心疼他们，然后又提醒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四散，可能会黏到外面，有的人就回去捕鱼去了。那耶稣基督在这时候跟他们说，跟随我的人应该要结出生命的果子，你的行为要配得，将来要配得这样的身份。然后在这里结果子不是我们很棒，结果就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得到荣耀。所以我就举一个平安的果子， 所以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到底能不能活出平安？你遇到困难，遇到挑战，像我最近跟你们分享，最近我的生命里面蛮多的，可能是在挣扎，在思考。那这平安的果子，今天又对我说话说，那如果有耶稣基督，你跟随耶稣基督，你结出应该是结出平安的果子，那你为什么要受到这世上的搅扰呢？我说反省我自己，我不替你们反省哦，就反省我自己。所以平安在我心，我早上还在哼这首歌，耶稣基督在我心，让我有平安在我心。那应该把这样的平安和睦带到我们周围的，包括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家里、我们所接触到的人，包括可能远处我们的陌生的人，在很多地方可能在所谓的抗议、在示威，但我们要把这样的和睦带过去，带给别人和睦。那枝子怎么住在葡萄树？其实我蛮鼓励大家，因为周建有跟弟兄姊妹分享，不要停止敬拜。就像我妈妈从来就是不准我们任何发烧高烧到40度还是一样要去教会，这是我妈妈的要求。那现在你们都会说啊，就在家里因为怕传染，好了，现在是新的文化，那我妈妈都不会这样说，就说你就是要去躲在角落也好，不要跟大家那个接触，但是你就是要这样的坚持。所以就是说敬拜团契读经祷告默想，就是刚刚诗篇第一篇的，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就是连在这个葡萄树上。可是你们在这里面，你们就很容易就会因为世上的影响，因为环境，因为心情，因为所遇到的挑战，那你就会想这个想说我就靠自己吧，那你就失去跟葡萄树连结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福分了。那其实是非常可惜的。我还是鼓励你们去想说，枝子要一直长久跟葡萄藤连结。那你当然也希望，如果你们当妈妈的、当母亲的，刚刚你有听到郑姐的母亲的见证，那我母亲的见证，那我希望你们这些母亲也活出这样的见证。你本身是一个好的榜样，你跟那个耶稣就是连结在一起，将来你的孩子才能放心。我的孩子两个现在在洛杉矶，怎么放心呢？就是要他们连在葡萄树上。他们有遇到挑战，他们分享来，那不太跟我讲，会跟师母讲。应该也是有掉眼泪，我至少我在旁边偷听，应该是有掉眼泪。那就能做什么呢？飞下去又能怎样呢？我跟师父说我们飞下去吧，那师父说我们先不要吧，让他这安静一下，那就让他跟神亲近，那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现在是好问题，那你觉得你的工作是不是也是在基督里？你怎么去让你的工作也是在基督里？那如果在基督里，我们刚刚说在话语里面，在读经里面，那主日学应该是一个很棒的途径。那为什么你们当中会有些人说我就是不要上？那不是很可惜吗？你们是错失这样的一个福分吗？我今天是让你们自己去思考，我不要再说怎样，你们听啊，张哥就是这样讲，那我就今天让你透过这个 metaphor 来思考。加快速度，即使在爱里面呢，耶稣基督再来的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所以耶稣基督说，天父爱他，那天父爱他，他就这样的爱我们，那他爱我们，他就希望我们说能住在他的爱里面。你不要去找其他的东西，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是这样，包括在十字架的爱，在十字架上的爱，包括现在在为我们祷告这样的爱，包括留下了很多的真理在圣经里面，那我们可以依循。那这样的爱可能比我们的母亲更完备，至少我觉得，因为我说过我的母亲并没有很多那个所谓的生命的真理或是在圣经里面领受的跟我们分享，因为我妈妈是那个不识字的，但是妈妈就把我们带到信仰里面，那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去享受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住在耶稣的爱里面到底是什么方式？你怎么去享受耶稣的爱？看起来蛮抽象的，如果没有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好不好？来，你们若遵守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所以意思说，如果只有第九节，就是很抽象。对啊，你们要在我的爱里，什么叫在他的爱里面？但是耶稣基督就是用一个对等的方式哦。如果你能遵守我的命令，你就是在我的爱里面。那我就在思考， 如果今天我们的母亲是爱我们，我们都知道，那我们的母亲我们怎么在她的爱里面呢？那母亲可能她的一些在生命里面对我们的要求期许，那我们如果在她那些的里面，比如说母亲说一定要这样，那我们在她的那个里面，我们就应该是在她的爱里面。我想大概用这样的来推论。所以就是直接让我们有依循，就说我的命令你就这样去做吧，去依循吧。那你在这样的依循里面，就是在我的爱里面，所以应该是很具体的。那其实因为这个命令是复数哦，这个 commandments 是一个复数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到这里面，我把它连到，因为是复数哦。就是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哪一个诫命是最要紧，那我想你们都会背，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爱神爱人就是两个诫命，就是两个生命里面最大最大，你们不要再管旧约613条，不要再管那个，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神跟爱人如己。所以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面，你当你去爱神爱人，就是在我的爱里面。但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又把这两个命令换成单一的，那这里他从前面的复数变成单数，你们都可以去读一下哦。所以这个我的命令它又变单数，那单数它就把爱神爱人用一个来彰显，就是什么？彼此相爱。所以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他就希望我们在我们当中是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我偶尔还会是提醒大家，因为你们当中有人就会把自己锁在里面，那就会错失大家要爱你的机会，然后当然你也会错失去爱大家的机会，所以就是在很可惜。彼此相爱是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耶稣基督希望我们享受这个祝福，不是要我们做这做那。好，那我就鼓励你用主的爱来激励自己从挑战当中走出来。也许有些人，我举例哦，就是说有人在背后一直重伤你，我就用一个比较客观比较你们不会遇到的，那如果这样你要不要先去爱他？你爱他将来他就会融化，就会过来爱你，你就先站出来。因为彼此相爱对蛮多人来说是我可以去爱别人，可是那个人如果是根本很难去爱，或是他根本不会爱我，那怎么彼此相爱？你就先不要管那个，就先去爱吧，这是我给你的祝福。好，那1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其实他不是要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前面讲的哦，前面讲说荣耀神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前面讲说要那个粘在那个葡萄藤上面，其实是一个我们门徒的所谓的那个表征一个身份。那这里又说好，我讲了这些你们要连在葡萄树那个藤上，不要到处乱跑，那这里说你们要相爱，你们要彼此相爱，或者说你们要守我的命令，或者说你们要在我的爱里，好，你把它放在一起。那其实我讲这些是要你们喜乐，每个人今天可以追求自己要的喜乐，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来满足你自己，可以看到这个看到那个啊，看到我就是一定要孩子，孩子一定要成长，孩子要念最好的学校，可是那个喜乐还是没办法满足，可能还是有一些的欠缺。那耶稣基督只是说，那我的喜乐可以在你们的心里住在那里，那我的喜乐就会成为那个 source， 就会变成一个那个所谓的源头，那这个源头就会绵远不断的让你的生命充满了喜乐。所以你们如果要追求那个所谓的世上的喜乐，应该不会完全的，不会完全满足。那就把前面那个思考一下吧，那把我的喜乐放在你们当中，你只要按照我的命令彼此相爱，你只要紧紧的黏在我身上，那我的喜乐当然就会绵延不断的供应你们，那你们的生命的喜乐就可以完全的会 complete， 就是说切这个切那个，但这里会把你填满。所以其实是为我们好，不要一直觉得说啊，又要我这样要我那样。基督徒就是我最怕你们就一直想说啊，是不是又重担来了？不是哦，耶稣基督在这里面说是要你们喜乐。结论来说，母亲爱我们，把最好的给我。那我当然在这周间一直在想念我的妈妈。那主耶稣爱我们，把生命给我们，你可以对照。我今天就是刻意的要让你去对比。那母亲要我们走在正路上面，我想每一个母亲应该都是这样，希望她的孩子能走在正路上。 那主耶稣就要我们跟他连在一起，结出生命的果子，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不要离开，不要离开，不要跑到外面去，不要去连错了，不要去连人，连工作，不要去连事业，连成就，都不要连这里，因为你会失望的，你会枯干的，你会被践踏在地上，你会被烧掉的。那最后主耶稣说要我们守他的诫命，然后就是彼此这样相爱，在他的那个爱里面，然后守诫命，然后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好，这是连在葡萄树上养分。我是希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面去领受供应。那其实果实，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旁边的可以吃到我们的果实，因为你结出来不是自己看的，没有哪一个葡萄是自己看的，应该是要给别人吃的。那希望周围的人可以享受到你活出前面那些的果实，旁边的人很享受。那再来有两个很棒的，上帝的名得到荣耀，人家看到我们活出平安，归荣耀给神，人家看我们在真理里面坚持，归荣耀给神。那最后就是像我们说的，妈妈当然希望我们都喜乐，我也希望你们都喜乐，我那喜乐我希望你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找到满足。那我想我们如果这样，母亲应该非常欣慰哦。我妈妈非常疼我，我就说我妈妈其实很少偏心的，但仔细思考，八个孩子还是比较疼我，还是有点偏心的。我觉得她是没有偏心，她对所有的孙子媳妇儿，所有孙子男的女的，她一律都没有偏心。但是仔细想想，我还是觉得她偏我一点点，那蛮欣慰的。好了，真的思考与行动，常常思考，我的生活生命常带给别人祝福吗？你的生命是不是这样？然后活出喜乐、感恩、爱神、爱人的生命，有很多果子我们可以结出来。然后再在祷告、读经，然后在敬拜当中，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那都是生命的连结，那是一个生命的养分的供应哦。好，那在母亲节，我们就希望每一个人都活出喜乐，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荣耀神。那让我们这个门徒的身份，是配得门徒的身份。好，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是莫大的福分，因为你把很棒很棒的母亲赏赐给我们。神，我们在座也有很多我们今天扮演母亲的角色，有的可能是在肉身上是孩子的母亲，那有些是在教导，在生命里面成为别人的母亲。我们总是这样唠叨，这样希望我们所接触的，我们所教导的，他们可以成长，可以茁壮，可以像神你的样式。就祝福所有的母亲，当他们在辛苦付出的时候，能从神里面领受到真理、平安、喜乐，领受到爱心，领受到很多从天上来的丰富跟祝福，让这些母亲能成为孩子的榜样，让这些母亲能在他们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喜乐，都是平安，都是充满的那个生命的见证，能把祝福不只给他们的家人，能把祝福带到教会，带到世界各地。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